念机金波卓的念米亚祖念马拉金波阿扎达巴格拉当阿成多西摩顿顿巴顿杰坚拉三扎罗你见了今夜阳看门色江花都见现了吧也拉门今夜帮助我也不拉说话的工作都把破坏寻去了等不等不等不色几家你为世界帮助去帮助把我去做的念那么多的永结修罗总不说话的。
为了度化天边无际的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先讲了修持净土法门的方法和要点，还讲解了灌顶的二因四缘及三应因、俱生因和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最后开始解释具体的仪轨，每一个佛法的话都分为前行、正行和后行。前行的话就是庄严道场，准备供具，并以身口意三个要点来调整自心。这个呢，我们也多次讲过，就是身的要点的话，就是以毗卢七法来调整坐姿；还有口的要点的话，就是排除垢气；心的要点的话，就是发菩提心并祈祷上师加持。任何修法都要具备三个要点，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修法。正行的话，就是专心一致的观想阿弥陀佛，念诵佛号心咒啊。观想的方法的话，要点呢，我们上节已经先讲了。后行的话，就是要回向，并且检查一下这一座的修法啊，修得到底如何啊。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说看阿弥陀佛修法极乐捷径法本啊，你们看一下哦。阿弥陀佛之修法，首先皈依即发心，复次进入此修法。凡属佛教内道的修法，修行前的都要皈依发心。这个仪轨里面没有单独的皈依发心的偈颂，那我们就用经常念的偈颂啊。在佛学院开法会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皈依的话是诸道之基石，是进入佛门的第一步。所有的戒律都是从皈依开始，不管是别解脱戒还是菩萨戒、密乘戒等等，没有皈依的话，我们不可能获得上上的戒律的。所以说皈依是一切戒律的根本。皈依的修法的话，最主要的是让我们对于内道的三宝发起坚定的誓愿，即誓死不舍三宝的决心。为什么三宝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呢？在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呢，所有的受用啊、财产啊、生命啊都要舍弃。但如果我们舍弃了三宝，那我们生生世世都得不到三宝的加持，不可能获得解脱的。所以说三宝比我们的生命还要重要。什么叫三宝呢？即诸佛正法贤圣僧。诸佛是指释迦牟尼佛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们共同具足圆满的法报化三身。十方就是四方四余加向下，三世的话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法身呢是自信空明的智慧，梵语叫做盖亚，引申出来的话就是称为具者，也就是聚集二十一种无六法的体性。报身和化身的话是从所化他众的角度来安立的。所化有清净和不清净两种，在清净面前的话，依靠佛陀的自信大悲愿力以及所化十地菩萨的福德力而显现具有五种决定的报身。不清净所化众生面前的话，依靠受用圆满身的发愿力和所化众生的善法增上福德力，显现佛陀的殊胜化身。化身的话又包括殊胜化身、投身化身、工巧化身、种种化身四类。 其中佛陀的书生化身的话，只有注意大智量道和加行道四圣抉择分者才得以拜见。还有另一种观点的话，就认为佛陀现于世间的话，就像我们说青蛙乌鸦等等的也得以拜见。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示现二十相的佛陀的话，就是殊胜化身。比如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示现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的话，这些那我们一般凡夫的众生也能见到。投生化身的话，就是指六道之处的六能人和上师善知识们依照涅盘经中所说的，就是阿难莫哀伤，阿难莫哭泣，莫使无北事，我现善知识，饶益汝等众。佛陀的投生化身的话，在末法时代的话，就示现上师善知识大德们的四个种种的形象来度化我们。工巧化身的话，一种观点认为的话，就是指化现为伽马、不朽等工巧王；另一种观点的话，就是指土匠啊、石匠啊、铜匠啊等等；泛指的话，就是从事铸像啊、画像啊、雕像等增上善法的能工巧匠。我们很多绘画佛像的，还有雕塑佛像啊等等，这些也是佛的，也有讲这个是佛工巧化身的。种种化身的话，就是指我们说桥梁啊、船舶啊、航船啊、台阶啊，甚至我们在炎热的夏天当中的话，就是说感受到一丝的清凉的凉风的徐徐过来，还有在严寒酷暑中呢，就是说有一股的暖流啊，这个侵入啊，这样方面来讲这些的凡事呢都是就是说成为给众生带来地乐的因的话的事物的话，都是佛陀的种种的化身，以什么样的因缘度化众生，他就是实现什么样的化身。所有的法宝化三身的话，都是我们皈依的佛宝。从智慧上来讲的话，佛陀呢已经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彻悟万法的实相。从慈悲上来讲的话，佛陀的法身遍布一切气情世界，周遍一切幻法，无论哪个众生得到度化哪个众生堕落从其智慧无碍的了之，无论哪个众生祈祷他都一定现前了，从来没有舍弃过众生。佛陀的大悲心的话，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没有丝毫离开过就是我们讲即使大海离开了波浪的话，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的话没有丝毫离开过的。真正的正法的话，诚如世亲论师所言，佛之妙法有二种，教法正法之体性，持教法者为讲经，持正法者为修行。正法的话就是指释迦牟尼佛等诸佛菩萨传下来的教法和正法，教法的话就是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三藏就是经藏、律藏、论藏，十二部呢就是经典的体裁分为十二部如偈颂云，常含重诵并秀记，孤起无问而自说，因缘必遇即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议论共成十二部。正法的话就是指内心中升起的信心、菩提心等，建立禅定智慧三学功德。法的话具有改教和救护的两大作用。改教呢，是指将众生的三毒烦恼改成三学功德；救护的话，是指诸众生超脱生死轮回的痛苦，获得地面涅槃的安乐。僧宝的是指贤圣僧，按照不共供的观点来讲的话，一地以上的圣者菩萨才算是僧宝。如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等等，还有维摩诘居士无论示现在家的形象或者出家的形象的圣者，都是我们所说的僧宝。按照大乘神共同的观点来讲的话，僧宝都是我们四位以上的比丘或者比丘尼组成的僧团。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即呢就是说从现在起乃至证得菩提佛果之间的生生世世，我们都要皈依诸佛、正法、贤圣僧，不皈依除此之外的世间鬼神、上帝啊、梵天啊、第四天等以及外道等，不皈依外道的典籍，不皈依外道的团体，在皈依时应观想一切众生与自己在共同皈依，皈依就是归头和依靠的意思。 那我们依靠的对境就是三宝。为什么三宝能够作为我们的归依处呢？而其他的对境不能作为我们的归依处呢？比如世间的国王、科学家、准人圣王啊、天人呢、啊、和鬼神等啊，能不能作为我们归依处？这些世间的科学家、教授等啊，有文化的人，他们自己烦恼啊、罪障啊还没有顿尽，那准人圣王呢、鬼神等虽有很大的能力，但就算是六道中的能力最大的梵天呢、第十天呢、遍路天呢，以及四大天王啊，他们的寿定可以达住说极大界，身上的光芒的话比日月还要明亮，还拥有了无量的神通神变呢。可是他们的福报享尽后还未再堕落，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所以我们皈依他们的话也不可能得到究竟的解脱啊。如果皈依的对境没有解脱的话，那我们就是像一个盲人啊，无论他引导多少个盲人也会堕入大行坑当中的。比较而言的话，佛陀的话已经通达了万法的自信，解脱了六道轮回，是断证圆满的导师，是明言者，如实明了了解脱之道。佛陀的话宣说的法的话，揭示了宇宙万法的真相，是一切外道法门和世间学问中所根本不具备的，是救护无边众生的无上方便。佛陀建立的僧团能够引导众生，帮助我们遣除修道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危险和危险，是我们修行的助伴啊。所谓无上本师即佛宝，无上救护即法宝，无上引导即僧宝，供养归处三宝尊啊，就是指只有三宝的话能够带领我们解脱六道轮回的痛苦，是我们究竟的归依处。真正成就的上师的话，它是三宝的总集，可以作为第四宝，是阿弥陀佛在娑婆世界真正的代表。观赏上师和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如此观赏的话具有甚深的缘起力，将会更有效的以上师三宝及阿弥陀佛相应，获得他们的加持。我们平时修阿弥陀佛也好，修其他本尊也好，应该在前面加上师二字，即上师阿弥陀佛或上师观世音菩萨，即上师和本尊无二无别的观修。阿弥陀佛等本尊的本体的话是自己的金刚上师，形上是本尊的形象。为什么这样观修呢？一切修法的精华要义的话就是祈祷上师，不断的祈祷上师的话，加持自然融入心间，因为上师的本体和三世诸佛没有任何区别，具有无与伦比的慈悲力，功德等同诸佛，而且呢，上师以自己素缘深厚，恩德超胜诸佛，这样修持的话容易得到上师的一存加持，是所有本尊修法的窍诀。以此方式观修仪轨的话，既是本尊瑜伽的修法，也是上师瑜伽的修法。我以所修师等诸资粮，为利友情，故愿大觉成。在与众生共同皈依后呢，接着进一步呢，我们对众生发起菩提心啊，即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发愿成佛。菩提心的话分为世俗菩提心和这个圣意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的话又分为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在普贤上师圆照和卢菩萨行论啊里，就说也有广泛的先说。世俗菩提心的升起的量的话，就是在自相续当中的话，升起度化一切众生的心。真正升起世俗菩提心的话，那就进入了大乘的小资粮道了。而生意菩提心的话，是需要证悟大空性的，也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才拥有的。关于菩提心的具体的修法的话，可以参考普贤上师言教和这个前行备忘录。在了知以下的内容之后呢，将四句话念诵三遍。第一遍的时候呢，观想令菩提心升起；念第二遍的时候呢，观想令菩提心增上；念第三遍的时候呢，观想令菩提心获得稳固。为了坚固此心的话，有时间的话可以念四无量心。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及众苦因， 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愉悦。愿诸众生远离贪嗔之心，住平等舍。在这里简略的说一下修四无量心及慈悲喜舍。如果说在安教觉的修法的话，首先从舍心开始修，具体的修了五加行的时候，你们就是一个一个的进去修，这样的话才能慢慢现前。而且四无量心的话也是菩提心的前导，我们说四无量心修不好的话，菩提心的话就是很难升起来。此时的话就这个心的话要平静下来，左边的话观想自己啊，这个现世父母为主的一切众生；右边的话观想就是天阿修罗啊、三善道等的众生，以及地狱恶鬼旁生、三恶道的所有众生。就是说六道众生的话和我们一起平等无别，和我们就是无别的，他们就说和我们一样希求安乐啊，不愿受苦，愿他们就是永远具足安乐及安乐因啊。其次的话修持啊，就是远离贪嗔痴。我们修慈心和悲心，正在感受痛苦的老母共生，无始劫以来的话，他们受到着感受到的罪业的障蔽和恶习的熏染，虽然都想得到安乐，但是呢，不知道安乐的因是修十善法，想远离痛苦，但不知道痛苦的因的话，实不善业，所求和所行的话背道而驰，就像盲人一样，盲无目的的在旷野中不知道何去何从，在无边的个苦海中没有丝毫的自在。同时的话也结合一下自己的亲身的体验，自然而然对这个愚痴无知的老母众生升起的悲悯心，见到他们受苦的心理的话非常难忍啊，为他们悲伤流泪啊，并且日日夜夜的都升起愿一切众生离苦的心念。虽然我们在现在的话没有能力去救度他们，但是的话要发愿啊，如是行持，一个愿菩提心发愿推动下呢，就说行持这个行菩提心，就说一步一步的行持，能做到多少的话就是多少，以自己的能力嘛，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如果不做的话，只是空发愿呢，不行动的话，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发愿，就说愿老母众生永远具足暂时和究竟的安乐以及安乐因，恒时远离三根本苦、苦苦变苦、行苦、八支分苦、生老病死啊，厌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不欲临。这个最后那个修的喜心，如果老母众生能够获得究竟的身心安乐的话，那我们心里的话也真正的欣慰和安乐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开始正行的观修念诵啊，就是一切法皆空性中，这是生死次第的修法的开端。此仪轨的修法的话是比较浅显的密宗的修法，属于外密宗的四续部的修法，这些修法的话属于生死次第，所以呢就是具备生死次第的条件。那具体的修法是什么样呢？首先呢要观想空性，第二步呢就是要修大悲心，第三步的话就是才是观想。般若空性的话是诸佛之母啊，诸佛呢无一例外，是不是皆因证悟空性而成佛啊？初学者在修习净土的过程中的话，要将阿弥陀佛当作实有的本尊啊来祈祷，或者将西方极乐世界当作实有的境界来希求，我们娑婆世界的烦恼和痛苦当作实有的痛苦来舍弃。这样的话虽然不容易调整自心，但以上师阿弥陀佛相应后呢，只要坚定不移的修持，还是可以因阿弥陀佛的无边的悲愿而获得解脱的。如果已经有闻思的基础，对空性有认识的人的话，可以结合般若空性的法门来观修，以获得上师和善知识的指导的人的话，当下就可以安住在无生的大空性当中。再按照净土中结楼大师所说的，要信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是未来之佛，弥陀是已成之佛，觉性无二，进行观修。对初学者来讲的话，怎样修空性呢？可以说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取得很好的效果。例如呢，大家都做过梦，知道梦境的话是虚幻不实，其实我们当下状态的话也是一种梦境啊。 前次麦婆罗门戒在醒梦辩论歌中呢，就是说到醒对梦说你是假的，梦对醒说你也是假的。其实无论是醒觉还是睡梦，都是如幻如梦的，都是真实不虚的。佛在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既然是梦境的话，那我们周围的房屋啊、人物啊、自己的身体啊、什么感情啊、事业啊等等啊，这样这一切一切的，就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啊，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实有的，只是我们自作多情了，太当真了，这样结果把自己都套进去了。很多人就说我们睡梦的时候觉得是假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以为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就搞得我们很多的烦恼就是这样生起来。我们的工作啊、学习啊、生活过中啊、事业啊、感情啊等等的，就纠缠不清的啊，是使得我们的很多的烦恼痛苦就是由衷而来的啊，不知道怎么解决法。这个呢，我们就是特别的亲身体会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实质就是说太重了，所有的痛苦的话都是这样产生的。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在梦境中的所有一切的话，在醒来的时候呢，连个虚幻的商帐也找不出来。你看在我们睡梦的时候，有我们吃了很好吃的饭和菜，摆了一大桌，但是醒来的时候是没有什么。还有我们得到很好的东西啊，睡梦很好的梦中呢，但是醒来了全部都是没有啊，虚妄无实。就是还有我们就是梦中的见到这各种山河大地啊，各种人物啊，梦中所做各种各样就做的种种的活动啊，产生了种种的情绪啊，就是说啊，看到愿意的时候呢很高兴，看到不愿意的就是烦恼升起，这个种种的心绪啊、心境啊，这样方面来讲，那当我们醒来的时候，一丝一毫的双障也找不到了，了不可得。通过这样的观察的话啊，世俗的万法的话本来就是大空性的，空性也是本来清净的，没有不清净的，心里面的放松下来的，不去理会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观修，等你安住到位的话，空性就会显现出来的。这个方法的话，也就是借助我们熟知的梦，无论哪种根基的人的话，都容易体验啊。其实梦这个修法的话，在密法里面讲的比较深。具体的话有梦光明的这个修法啊，就是说万身的修法啊，特别注胜啊，就是说而且呢你利用梦的修法的话更容易啊认识自性啊，以后你们家行的基础打好了，进一步这个修习身的法要的时候呢也会遇到的。在大圆满的虚幻修习里面，无垢观灯者的大圆满虚幻修习里面呢也会这个讲，不只是入座修行时啊如此观修，我们平时在平时的行住坐卧思维仪中呢，就应该提醒自己这是一个梦啊。比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在生气过后呢，才能想起空性的教言，才记得反问自己为什么生气啊，为什么生起烦恼啊，为什么生起贪嗔痴啊，这些都是如幻如梦的，不应强化自己的我执。渐渐的话，自己在准备就是要生气的时候呢，就可以想起这些道理了。这时的话就会觉得啊，生气特别没有必要。这样持续串习之后的话，你都会发现的话，自己的怒气的话可以控制了，怨言的话就减少了，病痛也会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也会变得融洽了，佛法的甘露的话就会真正品尝到了。观一切法空性是这个依轨的正行修法的第一步，很重要啊。根据上面的引导，大家都不会感到困难，因此的话应该认真练习，不能马虎，慢慢的用方法来调整内心的话，并安住一下，慢慢的以空性相应啊，那么我们的实质心就会慢慢的显小，直至断除。否则如果就说否则如果我们将这一句很快的念过去的话，不思维其中的这个内容，也不知道简单的安住在空性当中，便体会不到其中的殊胜性了。依轨的话是精绪论点的观要浓缩而成的，便于心中意念、口里诵词，并如法取舍次第之修行法要规则。我们念诵整个依轨时的话， 都应该随文入义，并安住在法义当中，这样才能知道异鬼的殊胜处。等你们家行修好的话，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讲一些前支末婆罗门界的二无我的修法，以及般若空性、般若中观的佛修法和窍诀。当修周遍慈悲心，第二步呢，是不是修大悲心？如果我们彻悟空性后呢，心中便自然而然的就说显现无言的大悲心，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等无情任应的度化众生。作为初学者的话，通过闻思正确的理解了空性的话，通过修行获得一定的证悟后呢，就知道在空性中的话，一切呢都是无牵无挂的洒脱自在。即使在看那些同样也处在空性中，但因无端的执着而在轮回的万化网中承受着各种各样痛苦煎熬的众生，心里面未对他们升起由衷的慈悲心，因为他们不知道本来的都是大空性的，但是众生的话执着它是实有的，所以说才产生痛苦。那我们已经知道空性的话，肯定心里面都会对老母的众生就是油然的升起的大悲心，还没有法，没有这个法，他们是执着，他们痛苦的话，他们就是自找而已了。也就是呢，就是说一开始的话，我们对空性有了体悟的话，再从体悟当中的话修大悲心，大悲心的话就是源于天边无际的这个众生升起周遍的而不是片面的大悲心。同时的话，通过佛陀的教诲，知道一些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知道他们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德，因此的话我们就更加希望能够救度他们出离轮回的苦海，赐给他们安乐，把他们引导到本来具足安乐的大空性中，这样来回报他们的这个恩德。就说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对已证得大空性的菩萨的悲心有一绝妙的比喻，父母对出生不久的孩子疼爱有加，孩子呢不谙世情，用手击打父母，父母不但不生气，还转而加深了对孩子的爱怜。菩萨也一样，视众生如婴儿，众生对菩萨也打骂，菩萨反而增加了对众生的慈爱关怀。我们初学者做到这一点呢，并不容易，但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目标，慢慢的向目标靠近。我们至少应做到小侵犯、少触恼别人，时时将心比心，异地而处，多想一些别人的难处，多按路菩萨行论中的忍辱品的要求去做。每天晚上的话，反思一下自己今天有哪些原意，哪些行为损害了他人，是否向他人道歉了，或者呢，知道自己犯错之后如何调整自心，一定要这样反省。假如有一个人的话，我曾经对他特别好，但他却就是忘恩负义损害了我，而若此时我们应该思维他是因为无明业力导致不能明辨道理而对自己造成损害，他造了业了，肯定的就是说会感受苦果的。再加上一切众生都做过自己的父母，恩深义重，就是我们应该对他升起慈悲心，如果再去损害他的话，也仅仅造业而已了，又何必这样做呢？如果自己有过损害他的念头的话，就一定要好好的忏悔，然后在基础上的话，我们慢慢的培养自己的慈心、悲心，如此才能使下面的观想呢、持咒啊达到最大的效果，真正实现了我们在三地中就说经常念诵的回向文中呢，就说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的誓愿。如是空性悲心中，万物皆成极乐刹，这是第三步的观想，也是生子四谛的观想的步骤。我们在观想时的话，不能离开空性和大悲的境界。观想的话，观想我们所处的环境刹那变成了极乐世界，不能把它想成就是娑婆世界那样的凹凸不平不清净的世界。很多人的话也许会问，为什么把一个本来不清净的世界观想成一个清净的世界呢？ 在前姊妹朋友们写的《大幻望网总说光明论》讲中，曾引用了《维摩诘经》的一个公案。一次的话，就是佛陀给大众开示垂其心境佛土境的道理。当时的话，就是舍利子听后呢，心生怀疑。如果说心境则佛土境，那么世尊因地的时候呢，心岂非不清净？要不然他的娑婆世界怎么会如此杂乱秽恶呢？佛陀知道他的心念后，就是问：盲人看不见天上的日月，是日月的过咎吗？舍利子回答就说：不是的，是盲人自己的问题，非日月之过。佛陀说：同样，我的佛土非常清净，只是众生见不到而已，并非如来的过咎。此时罗辑梵王对舍利子说：你不要认为说娑婆世界不清净，在我的眼里释迦牟尼佛的刹土的话清净无垢，宛如自在天宫。舍利子不相信了，说自己所见的全都是泥石瓦砾、丘陵坎坷、土石诸山呢，秽恶充满。于是呢，就是佛陀呢用脚趾压地，顿时三千大千世界庄严无比，极其清净，呈现了无量的功德。舍利子见后呢，就是叹为着稀有。佛陀说，就是我此佛土恒常清净，只不过你没有见到罢了。譬如天人就说享用同一食物，由于各自的福德不同，所感受的味道千差万别。同样的话，众生也因业力有异。有些人见不到此土的功德庄严，清净的人的话才能见到诸法的清净。所以说佛在华严经中也说了，就说众生心净故得见清净他。的确，我们说佛的刹土的话，就是说佛的，就是说佛见任何气情司机而话，都是清净的，没有一个不清净。不清净的话，只是众生本身他自己的业障所障蔽了而已了。就像我们说，建议一个前面帮我们介在定解宝灯里面讲的，就是说在众生的话，六道众生的话所建立滴水的不同，他所以说所建立滴水的话所见到的对境也不一样。你看，就是说地狱众生见到水的话，它是属于龙血同阳水；恶鬼众生的话，就是见到是龙血有些旁生的话见到的是住宅天人的话就是见到的是甘露，还有呢，就是说菩萨的话见到的是清净的刹土还有呢，佛陀见到的水的话就是大光明大空性的这个境界。所以说呢，所见到的话已经都不一样了。这样佛的话就是说都是见到的都是本来清净的。所以说呢，可见我们的世界的话也是本来就是清净的，是因为我们的我执障碍了自己慧眼，并不是硬把一个不清净的世界观赏的清净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道理。我们说我们看到的好像不清净的障慧的，我们八成方面来讲本来就是清净的，只是我们的障碍的障碍住我们自己不了之而已。通过修行空性和大悲，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减少了观想的难度，去除了浮躁不安的心，在空性悲心中发起真实救度众生的心念，这样在祥和慈爱的心态当中的话，观想周围一切都是清净美妙庄严的极乐世界在佛说阿弥陀经或者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中就说对极乐世界都有详细的描述对空性有认识，有所认识的，对极乐世界有所了解的人的话，可以一刹那的当中的就说在心中幻现出一个具有七重难寻、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宝池、八功德水、金沙布地、宝珠颜色的极乐刹土如果空性没有修到位的人的话，可以先静下心来，消除对万性的执着，再按照经典里所描述的内容，观想出一个小小的极乐世界，再将其慢慢的扩大，最后极乐刹土充满所有的十方世界我们这样观想的目的的话，就是说，一呢是明观福田，在这里往生世林里面就是也提到过了以此可以加深对极乐世界的感性认识，增强信念，熏染习气。二是呢，就是说下面呢能够就是说如理如法的持咒做准备，因为在清净的持咒的话， 就容易和阿弥陀佛相应，获得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观想清净的刹土的话，为自己往生做准备，因为观想佛像和圣境的话，可以积累许多的福报，尤其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以无边的悲愿福德所感得的一个清净刹土，是最理想的修行场所。更重要的是呢，通过一切所见所闻所觉所知都观想成极乐世界，可以增强修行人对极乐世界的欢喜心和往生的善业习气，同时减少对娑婆世界无意义的琐事的沾染和执着。而另一方面的话，从本地来讲的话，诸佛菩萨和上师都是我们究竟的本性，娑婆世界的本质就是极乐世界，而二者的话没有什么差别。关于这一点的话，前子麦我们现在大幻网总说光明论藏以及定解宝论论中啊，就是说阐述的比较详细。汉地的净土宗祖师的话，优西传灯大师在净土生无生论中云啊，就说一真法界性不便能随缘，三生即四土，西有心变造啊。又云啊，就说西方安乐土弃此十万亿，以我戒耳心出无彼此意啊，就意思是就是极乐世界的话和我的心的话没有差别，即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样观想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呢就是非常有必要。这样方面来讲啊，修行者的这个心念的话，开始的时候呢并不容易安住在空性大悲当中，可以先慢慢的把自己的恶念转变为善念，然后善念的话就是从亲人到一般人再到自己的冤敌，依次作意以致纠遍周围所有的人，从某个亲人啊，就是说比如我们父母啊，这样方面父亲或者母亲啊，这样到一栋楼这个人，到一栋人的人，再到一个小区一个城区一个城市一个省啊一个国家啊，全世界啊，最后慢慢扩大到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所有众生，对他们呢就是说平等的升起这个悲心，以此成就大悲心。有些人的话对自己的亲人某些众生的话能升起这个悲心，对普通人的话或者怨敌的话或者其他众生的话却做不到，这是片面的大悲心，不是真正的大悲心。真正的大悲心的话就是说源于六道的一切众生悲心。当大悲心升起来后，在寻找心在哪里的话，心是身体的一部分吗？我们从上中下各个部分啊部位啊，就是说去找，就是说去寻找，就是说还有这个皮肤啊肌肉啊骨骼啊内脏啊等去寻找，乃至整个毛孔每个细胞啊，最后啊无处可寻了，这是这个中观的这个观察方法了。而在山外境的山河大地挖草树木等中啊，也找不到心的所依住，那么悲心的本身也不存在一个心所依的堪忍之体，故一切心念的话无有肢体而性空，无有堪忍而性悲，一切刹土的话就是说都是清净的刹土，一切显现的话都是阿弥陀佛的身相。大幻网根本序中云了，就是一切色法与心法本来清净并平等。显宗里面就是说也有说，息身尽是广长舌，三色无非清净身。禅宗的话就是说很多很多大德的寄颂都有提到的，这样对已经通达了宇宙人生真谛的佛陀来说的话，已经实证了自性。对有定解的修行来讲的话，也已经体悟了自性，所以想获得解脱的人的话也应该如此了之。如果我们这样三次的去修持，慢慢的也会增长，乃至就是说获证究竟的本性。因此的话，对已知的刹土啊啊生于一清净的空性的话，应该就是说无有执着，安住在本来自然的法性当中。连月殿上自心舍，有彼发光成恶力。在我们所观想的极乐世界中央，有一朵洁白的八瓣或者十二瓣的莲花， 其花瓣的话是白色的，花蕊的话是红色的。在莲花座上再观想一个白色的月轮坐垫，月轮的话犹如食物的月亮那般圆满啊。月轮的中间的话有一个藏文的舍字，然后你们观想的舍字不要观想汉文的，观想一个藏文的。颜色的话，舍字的颜色的话，种子呢也是观想成红色的。舍字的话和我们面朝同一个方向，其实舍字的话就是我们的自心变成了舍字显现在月轮上。观想的舍字的话放射红光，承办厄利，上供诸佛菩萨，萨施六道众生。厄利呢就是自利和自利利他，光呢就是光芒的话上上照射十方诸佛菩萨，光端呢幻化出无量的供品来供养十方诸佛菩萨，圆满自己的资粮，这就是自利。光上下照射六道众生，令六道众生离苦得乐，就是利他。舍字呢是阿弥陀佛的种子字，代表阿弥陀佛五种功德中的义的智慧。五种功德的话即是就是佛陀的身语意功德事业。极乐愿文中也提到，阿弥陀佛从其心间的舍字放光，光中幻化出观音菩萨、莲花生大士等报化身，实则他们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种子智的话是诸佛精华中的精华，恒时不断的在做上供下施的事业。这个舍智的话同时的话也是我们的自心，因为我们的自心的本性与上师阿弥陀佛的自心无二无别，也因为心无形象，所以用舍这一方便来代表。为什么我们要观想洁白的莲花和月轮坐垫呢？就在显宗当中的悲华经中，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发了500清净的大愿，被赞叹为最殊胜珍贵的白莲花。前智派婆罗门切在将释迦牟尼佛的广传也取名为白莲花论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了。佛在白莲花经中也把清净的大悲心菩提心比喻成洁白的莲花。另外在实地经中，佛陀也宣说了实地菩萨在证得无上佛果时十方诸佛都现前为他灌顶，消除他所有的烦恼障、所知障的习气。此时他的坐垫的话便是白色的莲花。在密宗中的话，观赏阿弥陀佛本尊能净除外内密的一切垢障习气，就像白莲花一样净洁无瑕。哪怕就是说世间当中的话也有就是我们说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法，将莲花的话视为圣洁高雅的象征。而观想食物的月亮那样的圆满的月轮坐垫的话，一方面的话表示业障尽除的清净功德，另一方面的话就表示以最圆满圣洁的坐垫供奉阿弥陀佛本尊。其变自成出有坏，阿弥陀佛深红色。我们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按顺序的慢慢观想，直到观想清楚为止。第一步观想完后再观想第二步如果第一步观想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仔细的观想清晰了才能进入下一步代表我们自心的舍字一刹那变成了红色的出有外阿弥陀佛，由36种不净物构成的身体一刹那变成了阿弥陀佛相好之身，端坐在白莲月殿上。如果我们平时祈祷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本尊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熟悉的本尊刹那变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话具有无量的光芒，又在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这样方面来讲。在显宗中提到阿弥陀佛的身上是金色相好，在密宗中呢五方佛如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深红色另外东方不动佛的深蓝色南方宝生佛深黄色北方不空成就佛深绿色中间主尊毗卢遮那佛深白色那就是说有人会问就是说为什么观想的颜色不一样为什么显宗的净土中里的阿弥陀佛是站姿而这里却是坐姿其实站姿的话它表示佛陀利益众生刹那也不懈怠，并吸引众生趋入大乘道。如观经中说，以观佛身故，亦见佛心。 诸佛心者大慈悲事，以无言慈色诸众生。极乐燕文大叔说了，就是说双足金刚加佛座表示以能捏等性之意不动摇，佛陀的或站或坐依在表法，针对不同根基的众生的话，视线巧变虽有种种，但呢诸境呢，诸境的意气的话，毕竟是引导众生契入大乘道，获得能捏等性不动摇的涅槃境界。二者的话相虽有别呢，密意是为一致的。其实的话，我们说以何身相得度的这个众生，佛就示现何种身相来度化。在这里有一个公案，就是说达多地方的话，有一位具有信心的老人，常常祈祷阿弥陀佛，并念诵了许多遍的极乐愿文，但他一直认为阿弥陀佛的身色肯定是淡蓝色的，而根本不会明观形象。可是呢，凭着信心力，他在临终时，阿弥陀佛及其眷属亲自降临在他面前，将这个老人接引到极乐世界。所以说呢，观想的身相呢，他只要有信心的话，也能往生极乐世界的。但是呢，也就是说也不能因此随着自己的喜好随意观想。初学者的话，还是严格按照仪轨的要求观想行持，无论按照选觅哪种身相来观想，都是能获得解脱的。因为呢，初学者的心情不足的话，心情大了的话，观想什么都可以，狗牙都能可以成为舍利呢。但是呢，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按照佛性论点啊、依轨来这个方面来观想的话，是最好这样。不然的话，自己想一个什么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就是还是不行的。这样方面来讲的话，还是有根据来做观想的。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初学的话方面来讲的话，信心也不够啊，这个方面各种因缘也不具足。又另一方面，你也就是说不按照这样去做的话，那就是乱套了。初有坏事凡以薄切凡的意义是佛陀的十大名号之一，初的话是超出超越的意思，即佛已经超越了痛苦的轮回，还有小乘的灰身泯智的涅槃二边，达到了真正的实相。有的话它是具有拥有的意思，佛呢已经拥有了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的功德。坏的话，它就是摧坏、摧毁的这个意思，即呢就是说佛已经摧毁了一切烦恼障、所知障、四魔。四魔的话，即是这个蕴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四种。蕴魔的话，就是人为的一切痛苦。由什么产生呢？如果没有内在的无因的话，就不存在一切痛苦的触所或基础或气或所。只要运得以形成的话，那它就相当于一个痛苦的来源、基础、器皿的所依啊。所以它就是运魔。烦恼魔呢，就是说烦恼的话呢，就是说有八万四千之多，就是说归纳起来的话，就是三毒和五毒这样烦恼。进一步归纳的话，就是归属在非理作意，将运的话看成常乐我因、常乐我境当中，正是由非理作意的我见的话驱使，才产生一切的贪嗔痴烦恼分别的。正是由烦恼的引发的话，才积累了很多的不善业，从而依靠业火在轮回中的话，不由自主的生死，导致死亡的就是烦恼魔。十种魔呢，死亡的话是盆底的十种魔。对于初大的法而言的话，有生就有灭，这是自然规律。所有众生生的话不由自主，因死亡而苦，受死亡所害。细微的法性，细微法性的无常的话，是一刹那的在千变，是无常的自性痛苦的法相，为此叫十种魔。因为死亡的话它是初大的，从细微处来讲的话，事实上我以及我所有的都是在时时刻刻的在变化的，我们不可能不改变的。众生认为有一个只有的我，然后呢就有了我所。轮回的原因呢就是我执，有了我执的话就有我所执，由此呢造种种种的善恶业了，并轮转的轮回当中。如果不打破个我执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还在轮回当中的。天子魔就说是什么？对于无始俱灭果位从中作梗的，就令人散乱放逸的天子魔，就是指在解脱辨知道上设置障碍，使心识随着外境涣散的分别念，它如影随形的跟随我们。 按照显宗的观点的话，是指魔王、波旬以及其一切眷属。按照密宗的来讲的话，所谓的极喜自在魔的话，就是魔王波旬了，是色界天人，但由于就是贪恋欲境，以远离尘世的方式居住于偷塞天境，一面二臂定印上，持着充满甘露波，两足不便加夫坐，三种法衣美妙身，圆满一切上水好，圆觉五身圣本性。我们观想阿弥陀佛的身色是红色的，是一面二臂的，结着禅定的手印，手印上的话托着充满无始甘露的甘露波。阿弥陀佛金刚扎佛座身上呢披着三种法衣，代表阿弥陀佛的庄严的身上，就是一面的话它代表了阿弥陀佛远离昔任的法身功德，二臂的话就是代表佛的方便和智慧的功德，定印的话代表了方便和智慧融为一体的功德。就是说定印的话就是右手放在上面，这个左手放在下面，譬如我们做譬如七法的时候也要接定印嘛，手轻轻的就是放在肚脐这里。甘露波的话就是它代表了以深广正法满足一切众生，两足不便加夫坐的话它代表不动地啊，就是说阿弥陀佛安住于人捏不二的平等性。我们也知道佛陀的坐姿的话，就是说也有沙摩坐啊、吉祥坐啊，有些经典里面也有讲的，就是说左脚啊放在右脚上啊，再将右脚放在左腿上啊，坐姿的话是吉祥坐啊。沙摩坐的话是不是将右脚放在左脚上，再将左脚放在右腿上的话，就是说关于做法的话，大智度论中云，诸做法中皆加夫坐最安稳不疲极，此是坐禅人做法，摄持手足心意不散，由于一切四种身仪中最安稳，此是禅坐起到法坐，魔王见之其心忧怖。就我们说坐皆加夫坐的话，魔王看到的都非常恐怖。这样大智度论又云，见化加夫坐魔王亦忧怖亦愁怖，何况入道人安坐不轻动。嘉祥法华译书有讲，皆加夫坐是诸佛常坐之法，坐此坐者身端而心正。我们说这话身正的话则心正，身正的这个脉状密宗里面也有这样讲的，所以说做法的话很关键我们一下子的话马上加夫坐的话肯定不行，这方面开始出节了。那我们打坐的时候，首先呢我们又从散盆啊再到单盆啊，最后的再到就说到单盆再到双盆啊，慢慢的上来。坐的话就打坐修行的话，一定要不要坐在桌子上凳上或者躺着啊，这样子不知道。我们真正修行的话就一定要打坐来修行，所以说我们结加夫坐的话功德非常大的。这样方面来讲的话，在密宗里面的话也有很多讲外内密即灭的功德。在密藏纪钞里面讲，就是说结加夫坐其形方形也，方形主不动转的，故入道时书用此做法也。做加夫坐能做的话我们慢慢来，还是一定要做。我们修行以后，你们修加行啊，修任何法啊，真正实修的法要的话还是打坐来修，不是说坐在凳子上啊或者坐在沙发上啊，就是躺在床上啊，这样的话修法还不是属于真正修法，要真正来用来打坐的方法来。那我们开始后可能结加夫坐比较困难，双足加夫坐双盘的话，那我们从散盘开始嘛，散盘的话就再到单盘嘛，我们看着坐一点痛一点的，可能我们就马上就拿下来了，那肯定不行的。这样痛一点一点点的，我们以后就说经常我们习惯的话，我们是个可能看书的时候也是坐来这样打坐来看书，这样的话慢慢我们坐的话就会很好，不然刚坐一点的话肯定脚非常很痛的。这样方面来讲就不觉得不行了，那我们看看书了或者念念经，会慢慢的会这个脚也会也会松软的，慢慢的再来也会行的。这样方面来讲，三种法衣是指就是说阿弥陀佛身着的出家的三衣，即上身披着蓝色的七衣和红色的主衣，下身呢穿着黄色的舞衣就是僧裙嘛，它代表阿弥陀佛的美妙身相的庄严， 也是令诸众生最初趋入别解脱的之标志。观想时可以观想，可以指观想阿弥陀佛一位主尊，也可以观想就是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无量菩萨眷属围绕听法，在这里只需观想主尊就可以了。若一开始观那么多的话，难以观想清楚。观想的方法在上一节课已经提到了，在观想阿弥陀佛身像的时候的话，应观就是说啊，具有32相80随好的佛身，以其功德结合起来，观想出一个栩栩如生、亲切又慈悲的阿弥陀佛。其形象和坐姿的话，要观想的明明了了，细致的毛发啊、眼珠啊、黑白都要啊，就像亲自见到一样的。虽栩栩如生，切不能有实质的染污心。这样观想的话，就是能得到阿弥陀佛无二无比的殊胜加持。从佛的相好来说的话，人间的帝王的相貌的话超过了常人，那转轮王的相貌的话又胜过人间的帝王，那四大天王的相貌的话又胜过转轮王，这样辗转超胜。第六天的天王具有欲界最好的个相貌，而他的亿万倍也不如西方净土人的一相。一旦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从瓦莲瓦里面出来后呢，就自然显现32相了，有青莲花眼相啊，眼目修长，有40尺相啊，平整细密，有手过膝相，柔软伸出时的话，就说超过膝盖，站立的时候也可以覆盖膝盖嘛，就。有梵音声相，口中发出的音声极为清澈，远处听到的就像在近旁一样。这样的32相的话，就说并不是渐渐修复感得的，而是由信心和佛的愿力相应顿然成就的。而且呢，就是有天眼啊、天耳、神足啊、宿命啊、他心等啊极广大的神通，极为自在。金刚身的话，光明的话，遍照十方世界，所以说呢，阿弥陀佛的插头的话非常出圣的。圆觉五身圣本性的话，便是佛陀的功德。圆觉的话，就是佛陀的话已经获得了圆满的觉悟。五身圣本性呢，十方诸佛的话，他都具有法身、报身、化身、现前菩提身、不变金刚身五种殊胜的本性。在三界论释中云，其中五身的话，现前通达诸法无相，自性清净之离系智慧身，是智慧分，即是法身。由法身的妙力中出现无边清净显见分，即是报身。从报身中根据清净不清净所化众生各自性解，随机显见分为化身。三身的话，现分毫不混杂分，即是现前菩提身。三身无二无别分的话，为不变金刚身。所以说呢，他的五身的话，同不同的分，他的本体都是一样的啊，显现了不同的五身来度化众生。现了无有自性者，以像我们观想的极乐刹土啊、莲花、月轮啊、种子智啊、阿弥陀佛啊，都是从空性中自然显现的，就像镜中的影像啊、空中的彩虹一样，就是说现了无有自性，从显现讲，就是说无有任何混杂阿弥陀佛的身相，就是说点点滴滴、细致毛发、眼珠等啊，都要观赏的清清楚楚。从空性上讲的话，一丝一毫的实质也没有，不像唐卡啊。或者我们的塑像啊，就是无论石雕的这个像啊，或者铜像啊，那样有执爱的。历史上的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话，实现的就是这种啊，现了无有自性的光印红身。初学者的话，可以按照前面介绍的梦境进行观想。虽然说一下子我们说马上现无自性，好像超出我们的分别啊意思。当然我们讲的话，空性的话显现了，讲真正的大空性的话啊，没办法用我们的原意表达。但是相似来修，按住真正现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但是我们相似的话，用上面我们想的，按照梦境当中的来进行观想的话，那我们慢慢的也会跟空性法要相应的。我们所观想的阿弥陀佛的话，就是是通透的，没有执爱的。不像我们凡夫是由内脏啊血肉组成的， 若执着为实有的话，也是一种障碍的。一定要观想这些都是如梦如幻的，不是实有的。阿弥陀佛呢，是不离空性中显现的，显现的本体的话也是就是空性。就像《心经》中所说的这样说，色不异空啊，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性当中主要因缘具足的话，就是能显现万法。显现的话本身它就是空性，空性它都是显现的，丝毫没有区别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有机会讲《心经》的时候也可以讲这些具体的大空性，能证悟大空性的四部境界，空性啊、双运啊、离系、平等四步骤的修法。首先是觉着一切显现为空性，其次的话觉着现空为双运，然后觉着双运远离四边的息冷，最后觉着的话为大平等。真正实修空性法门的话，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念一个经下来的，实修的话有实修的次第，只要依靠次第来修持的话，就可以证悟的双运的大空性及显空大双运。所以说我们修法的话，很多人修的话空性的话，一下子我们凡夫的话马上安住这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的话就比较困难啊。首先的话我们开始从单空啊空性的方面来安住，按照中观的四部次第境界的修法来次第来修，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去入了。不然的话我们一下子就安住，这样的话很多分别念就不容易安住的。所以说呢，修法的话我们也有只有次第的，比如这个心经里面的话，我们要现前的大空间的境界的话，那个中午的话我们也要一步一步来观修，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个了义的第二转法的般若空性的观点，我们才能通达，才能通过方法来证悟它空性的自性。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娑那玛德耶昙迦日巴涅陀涅涅跋杂那帕杰章揭伽那揭瓦隆次巴耶诸比诸利诸哇诸哇娑。
我一心想要报复他，这样就是很不好了。